书接上回，上文书正说到，小白菜毕秀姑独坐在房中，暗自思考如何和杨乃武商议和葛家悔婚。可想着想着，不由得又想到了自己的身世和自己已经去世的父亲。父亲在日也是一个秀才，毕氏在南京那也是书香门第，可是后来受了刀兵之苦，又赶上水灾荒年，弄得好好的一家人家上无片瓦遮身，下无立锥之地，父亲也是忧郁而死，只剩下自己孤儿寡母无处投奔，自己又没有一个嫡亲的弟兄可以奉养母亲，家里的几亩薄田连年的欠收，不得已这才来到仓前镇来投奔自己的姨妈，没想到竟由姨父介绍来到了葛家做童养媳，匹配给了葛小大。葛小大人长得丑陋不堪，家里也十分的贫穷，比自己家中啊好不到哪去，自己生的这般的花容月貌，没想到竟如此面苦，像小大这样的人哪配有自己这样的妻子，这也太不相配了，自己怎样的心高气傲，却配了这样一个猥琐的丈夫，平日里瞧在自己的眼里已经是万分的讨厌，现在要和他圆房同床合枕，哎呦，慢说是有夫妻之事，就是半夜三更睡醒一觉睁开眼，看见枕边躺着这么一个三分不像人七分倒像鬼的丈夫，也得吓个半死的，哪能够和他白头偕老共度一生啊？自己这般容貌只有匹配给杨乃武这样的才算是才貌相当，可偏偏杨乃武现在也有了妻室，自己又配了这么一个丈夫。古人有诗云，还君明珠双泪垂，恨不相逢未嫁时，自己要是早几年和杨乃武相遇，哎，现在再说这个还有什么用啊，当务之急是赶紧要和乃武商议如何和葛家退婚，只有同小大脱离才能和杨乃武厮守一世。思前想后，这心里的烦闷和忧愁自不必说了，两眼之中又掉下眼泪来。可正要到杨乃武的房中商议，又怕小大惊醒，被他知道了可就耽误事了，只好等候机会。他知道后天小大要同三姑到敬天家中商议自己圆房的事情，不如就趁这个机会和杨乃武会面，商议悔婚的办法，谅杨乃武和自己这般的恩爱和亲密，绝不肯任由自己和小大同房。想到乃武若是肯向葛家悔婚，自然是求之不得，凭着杨乃武的刀笔，这些事情自然是易如反掌。秀姑想到这一层上，倒觉得有些安心了。不知不觉的，秀姑是彻夜未眠，葛小大也已然起床，秀姑又赶紧给他收拾早饭。小大吃过之后还到豆腐房干活，因为还在新年当中，每天只需要白天去干活，晚上就能回到家中。可是秀姑因为有心事，也再也睡不安稳了，只有葛三姑还是鼾声如雷，睡得很熟，秀姑只是在这翻来覆去的，到了四更天的时候才觉得有些困意。可这个时候小大也已然起身了，秀姑又怕小大生了疑心，也就即刻起身安排镜面水给小大洗脸，又煮了些粥给小大吃早饭。小大吃罢之后就匆匆起身又到豆腐店了，这时候秀姑又回到房中睡了一个回笼觉，此时身体十分的疲倦，不觉也就安然入梦。等到再醒来的时候已经日上三竿，葛三姑也已经起床了。秀姑知道明天小大就和三姑一起去舅舅家，只需要一天的功夫，自己就能和乃武见面商议如何悔婚，因此也就不动声色和往日一样。简短结说，到了这一天，小大因为于氏吩咐让自己和三姑到舅舅家里，一来是给舅舅舅母拜年，二一来商议和秀姑完婚的事情，需要到舅舅家去吃午饭， 所以说四更天不到的时候就已然起床了，又吩咐秀姑早一点把三姑叫醒，给她梳洗干净，换一件光鲜的衣服给她穿。秀姑答应了，小大就出门去店里了。秀姑因为这天要向杨乃武商议悔婚的事情，就躺在床上微闭双睛，脑子里想着见到乃武之后应当如何开口。过了一会儿，只见红日东升，赶紧就把三姑叫醒了。三姑此时是睡眼惺忪，用手抹着眼说：哎，阿哥到哪儿去了？今天可要去舅舅家了。秀姑笑着说：三妹呀，快些起来吧，你哥哥就要回来同你去了。啊，是啊。三姑一听，赶紧一睁双眼，一咕了身就爬起来了，来到厨房取了镜面水洗脸。秀姑也就起身给三姑梳洗打扮，梳洗完毕之后，又在房里挑出一件花棉袄，又拿出了一双新做的平底花鞋交给了三姑。啊，这一双花鞋别人家姑娘的绣鞋也就是三寸金莲，可再看葛三姑这双鞋足有一尺二寸长。原来这葛三姑从小就怕缠足疼痛，所以就不曾缠足。和秀姑的三寸金莲一相比啊，那真是天远地隔。这双鞋还是秀姑按照三姑的尺寸特意给她做的，预备在新年里穿，今天呢就拿给了葛三姑。三姑把衣服鞋袜穿着整齐，坐在课堂当中傻呆呆的等着小大回来接她去舅舅家。秀姑也梳洗了一番，去给三姑做早饭，煮好之后叫三姑过来喝粥。可葛三姑把嘴一撅，哼，小白菜你真是憨呢，一会儿我到舅舅家，舅舅家里好吃的东西多着呢，我才不吃粥呢，不要吃。秀姑一听倒觉得好笑了，心想葛三姑虽然说生性迟傻呆捏，但对于这吃上还从来都多长了一个心眼儿。你不吃那就我吃吧。功夫不大，小大已经从店里回来，回到家中也换了一件青布的棉袄和一条干净的青布作裙，又换了一双新鞋，带着三姑出门赶奔舅舅的家中。秀姑一见小大和三姑都已然走了，这心里十分的欢喜，一看天色已经不早了，就又收拾了一回来到了杨家的课堂。可刚到了杨家，就见詹氏和杨淑英已经穿好了衣服出门，心里不由得又是一阵大喜，心想今天可真是凑巧，自己要和乃武细谈，偏巧杨淑英和詹氏又要出门了。杨淑英一看见秀姑来了，赶紧给她让座，秀姑一面谦逊一面和二人打招呼。詹氏说：秀姑啊，你怎么这个时候这么有空闲呢？秀姑说：嫂嫂，小大和三姑都到舅舅家中去了，就剩我一个人在家，心里有些烦闷，就想找姐姐和嫂嫂来闲谈一番，不知姐姐和嫂嫂要去哪里呀？杨淑英说：秀姑啊，我们要到亲戚家去拜年了。哦，原来如此。可这个时候杨乃武迈步从里间屋出来了，一看见秀姑便点头打招呼。秀姑趁着杨淑英和詹氏没有发觉，暗中向杨乃武使了一个眼神，可杨乃武哪知道秀姑来找自己的目的，只以为秀姑是趁着无人来和自己幽会，也就点头会意，扭向回头对詹氏说：你们姐俩快去吧，晚了倒不好让人家等着，好在秀姑也不是外人，你们不必在此相陪。秀姑也赶紧说：正是正是，二少爷的话一点也不差，您就请便吧，我也该回去了。说着话站起身来就回到自己的房中，知道杨乃武一会儿必要来找自己，只是回到自己的房中静悄悄地躺在床上静候杨乃武。詹氏和杨淑英见秀姑回去了，就说了一声有慢，一同出门去了。咱们再说杨乃武，一见姐儿两个出去了，秀姑必然在自己的房中等候， 就一溜烟的望着秀姑的房中走来。可刚进了房门，就只见毕秀姑一个人躺在床上，是暗自落泪，心想平时秀姑看见自己到来总是欢天喜地，满面的春风，亲热非凡呢，为什么今天在床上落泪啊？难道是她因为自己多日不来所以悲伤啊？就往床沿上一坐，秀姑怎么哭起来了？可是因为我多天不来看你吧，你可知道咱们的事情还要秘密才好，不能让小大他们瞧见呢。这几天小大常在家中，我怎么过来看你呀？秀姑听到杨乃武这几句话，知道要是同小大圆房之后，自己和杨乃武就更不容易相会了。可是杨乃武还是莫名其妙，赶紧把秀姑扶起来，一手温着她的香腮，一边说，秀姑到底是不是啊？为什么这般的悲伤？有什么事情快告诉我，好歹我也可以帮你啊，只要是我能做的事我定当全力，可你光是在这儿哭又有什么用啊？快告诉我到底什么事情啊。秀姑一见杨乃武这样的温存体贴，这才止住了悲声，对乃武说，二少爷，想俺秀姑生下来就是命苦，自幼丧了父亲，就剩下一个苦命的娘，把我弄到这里来，朝夕和两个三分不像人七分好像鬼的人在一起，怎能不叫人悲伤啊？还幸亏有二少爷垂帘照应，又成你这般的怜爱，我蛮想就此过了一生也就罢了，虽然每天瞧那一对傻头呆脑的呆子，有时候却还能安慰一些，可不想如今连这点的快乐也要没有了，又怎能不使我伤心呢？说话小白菜又是放声痛哭，把自己的一个布枕头又弄湿了半边。可乃武听了这些话呀，还是不明白，又见秀姑哭得梨花带雨，赶紧把秀姑扶起来，秀姑到底是什么事情这样的哭泣呀？赶紧快说出来，让我慢慢的思忖，有俺杨乃武在这儿，好歹总可以帮着你呀。先不要哭了，快告诉我究竟是什么事情啊。秀姑这才一边擦着眼泪，一边把前两天于是如何到来，又如何要选良辰宅吉日同小大给自己圆房，自己心中又不愿意嫁给小大，打算和葛家悔婚的话细细的叙说了一遍。说完之后又问道，二少爷，你瞧小大这样的相貌，慢说是和他同床共枕呢，我就是和他同桌吃饭也是一百个不乐意，要不是因为有二少爷这般的怜爱，我早就要逃离此地了，可现在又要让我和他圆房，以后叫我怎么过日子呀？而且小大若是和我圆房之后，恐怕就要长长的回来了，咱们两个人的事情也就碍手碍脚了，我哪还能受得下呀？好歹请二少爷给我想个法子，同他们一刀两断，割断了牵制，我这才能……说到这儿，禁不住是粉面通红，把这头可就低下去。秀姑的话虽然没有说完，可杨乃武的心中如同明镜一般，原已知晓，知道秀姑嫌弃小大相貌丑陋，不愿意和小大成婚，而是要悔婚之后嫁给自己。可是杨乃武转念一想，自己现在已经有了妻室，万万不能再娶秀姑，二一来呀，自己和秀姑的事情终究是私事，只能暗中来往，要是说把她正式娶到家中，那只能作为小妾，按理说呢，以杨乃武的身份，在那个时候娶个三妻四妾倒也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儿。可是外人保不齐就要议论了，说是因为自己勾搭了秀姑，这才拆散了小大的姻缘，可自己在仓前的名誉向来很好，这样一来就要背一个横刀夺爱的骂名，就此是声名扫地，无颜见人呢。所以说这件事是万万使不得，就是现在虽然说没人敢说自己和秀姑有什么暧昧的事情， 但是都知道小白菜和葛小大尚未圆房，而小白菜又生得这般的标致，小大这样的丑陋，肯定不是美满的姻缘。住在自己的家中啊，难免不会有人捕风捉影。看小大和秀姑这般年纪，为什么住在一处又迟迟的不肯圆房，让人十分的可疑。倒不如趁此机会就让秀姑和小大圆房，一来呢堵住外人的嘴，二一来倒可以使自己和秀姑长久相爱，不至于使小大于氏敬天以及自己的妻子姐姐发生疑心。如此想来是一举而两得呀。再加上小大如此的贫困，讨上一房妻子已经不是容易的事情了，要是自己再趁势怂恿秀姑和小大悔婚，与自己并没有多大的利益，可对于小大来说就是生把他一家人家拆散了。自己已占了小大的妻子，又何忍再去拆散他的家呢？倒不如帮助秀姑把这悔婚的心念给去掉，也可以把自己勾引秀姑的罪恶消去，岂不是两全其美呀？想到这儿，杨乃武就对秀姑说：哎，秀姑啊，想你这样的花容月貌，便是古时的四大美人西施、王强、飞燕、玉环也未必比得上你。慢说是在咱们仓前镇，就是整个杭州府乃至浙江省，也找不出如你一般的了，可以说是天下无二，世间无双。你要是在一个大户人家的规格之内，就应当匹配一个玉树临风、潘安宋玉一般的王孙公子，才算是一对璧人。可现如今配给了小大，生得这般的丑陋，无怪你心中要悲哀痛哭了。你的话我也都明白，但是话可不是这么说呀。你我虽是恩爱，但是终究只是私情，要是如今你和小大悔婚再来嫁给我，不是我说句薄幸的话，我现在已有了妻室，在我家中这样的门庭可不能无缘无故的把我妻子休掉。我那妻子詹氏从没犯过七出之条，若是把她休了再把你娶到家中，慢说是我名誉扫地，为镇上人所不耻，就是你的声名将来也必定不好听啊。凭空说一声悔婚又谈何容易，这里有很多的艰难险阻，要是悔婚不应，岂不是画虎不成反类齐犬呢？二一来，你我住在同一门庭，你又生就的这般容貌，难保早就有人在背后里议论你我有了不当的事情，要是你悔婚之后，那可就是坐实了这件事，今后又如何的做人呢？倘若你悔婚之后再来嫁我，就更被人家说你的悔婚是被我调唆的，到那时我又如何在镇上立足？我既不能在镇上立足，你跟了我今后又如何生活？小大听说你要悔婚，又岂肯甘休？说不定将来到衙门之中就要告我一状，到那时你我二人可就是颜面扫地。